赞美主，谢谢主，让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野牛的这个性情啊，主啊，这个野牛的性情，使得这个怎么来除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在这里不断的来领受啊。不断的领受，就想到还是那个啊，在我的里面还是这个就是来神就借着这个平台来预备吧，预备他的心腹们啊，预备好，因为王要回来了啊，要来迎娶他的心腹。那么在迎娶之前的话呢，是有一些拦阻的啊，要把这些拦阻除去。那我们在这个平台的话呢，就要有一些被真实的被揭开啊，这个揭开呢有可能会冒犯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那么呢没有想到呢那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冒犯啊，那这个我们确实是怎么讲，在生命中啊，就像这个，就像鲍勃说的啊，或者是昨天这个平台的带领啊，就是野牛进入瓷器店里面去了啊，野牛可能代表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分享，代表我们的一个老我啊，一个血气啊，是一个不能被碰的的一个生命啊，一个生命啊啊，那么呢神很我在想，可能神还是很严厉的指出来啊，他指出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预备好啊，来迎接这个王，来迎娶他的心腹啊，他的心腹。那么呢，我在想这个怎么样来遏制我们这个野牛的性情，因为我们习惯了这个模式啊，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呢很容易冲出来啊，很容易冲出来，那么就是打倒一片这个瓷器可能代表一个个的生命啊，就是我们本来很多的时候都是预备得很好啊，以为可能花很多的时间等候花很多的时间呐，预备呀，各方面，但是因着我们不太注重我们里面的这个反应，这个旷野的个性吧，或者是野牛的性情，那么所预备的一切，就是不能碰、不能说、不能摸的这样的一个性情，那么就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以后呢，所有的预备好像又归零了的感觉，哈哈，又归到原位。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沮丧，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不清楚，那不清楚呢？我们也没气馁，又再一次的来预备，但是这个一冲出来以后呢，好像又给它打乱了啊。我觉得就像昨天牧者讲的，它是一个上升螺旋式的上升。不要气馁啊，螺旋式的上升。那你在这个就像你预备你，就像以前我记得哪一位牧者也讲过啊，他说你要是考一般的大学还可以，但是现在谁要征召或者清华呀、北大呀，可能人家在玩，可能你就不能玩，你是不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啊？他是拿这个来打比方。那么我们将教会的产业。就是要来做真儿子心腹啊，要来预备王的迎娶，那确实是有很多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揭开，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被冒犯啊，这样的揭开啊，那么在揭开的里面的话呢， 就可能把我们这个性情就揭开了啊，真实的性情会揭开。那么这个揭开有可能是遇着很多的环境啊。我昨天特别的来，就是这个蓉蓉姐姐她的分享啊，蓉蓉姐姐一个是牧者非常美好的一个带领，一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我觉得她的见证是需要我们都来学习的，特别是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们引流的这个性情啊。是不是又冲出来了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遏制它啊？要来遏制它，确实是有一条路的啊。我自己也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因为我太清楚我自己的，这个，容易受伤害的一个极大的反应，这就是我的老我和血气啊，因着我的原生家庭产生一个孤儿的灵啊，这个孤儿的灵是很严重的啊。那我知道我里面是很容易被冒犯的啊，就是这个野牛的性情啊，叫它野牛，我以前叫它老我、血气啊啊。那么呢，这样的一出来时候呢，这个味道是确实不好闻的，不好闻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Dr. Echo 吧，他也讲过他自己怎么被攻击的，就是这个啊。这个不饶恕有一个苦读，以至于他周围的使者来，就是不喜欢闻这个味道，然后就离隔他很远啊。那么他那次就出了车祸，他就因为他就问神为什么我出了车祸的原因，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啊，你为什么会啊，你的愤怒啊，你的这个这种血气啊，让你保护你的使者都没有办法闻到这个气味。啊，就只有远离你啊，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口臭，我们自己闻不到，但是别人能闻到啊。骄傲，我记得牧者也带领，就是骄傲就相当于一个口臭，人家闻到这个味道不喜欢，然后就要远离你啊。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老我血气，就把它形容成一种那个牛的性情啊，野牛的性情。那么呢，这个在我们里面揭开我刚才说过我自己啊，因为我不知道，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不能改变他人。不管我说什么，首先我们要回到就是这个就像刚才昨天牧者的带领一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第一个2年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三把钥匙，一粒麦子。这个一粒麦子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啊，就是真的是每天都是需要来死。啊，这个野牛的性情是需要死，那需要去来遏制它的啊。那很多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拒绝的伤害很厉害啊。我是只要我拒绝的伤害，以前我跟牧者或者是跟这个频道不知道讲过没有，我都可以远离神的啊，我都可以不信神的，就伤到这种程度啊。啊，后来我就慢慢的被神不断的来医治啊、改变啊、特会啊。就好了很多，可以来遏制它，啊，那么神也兴起一些环境来啊，就来遏制这个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拒绝，一个伤痕人的一个反应，啊，来把它遏制啊。所以一般我听到很多的对我的不满也好，什么各种的话语吧，啊，那我自己就是说，首先选择不能有愤怒。啊，一个有没有愤怒？有，他一下子就冲出来了啊，把多年的这些预备全部，所以别人一形成环境就把你碰到了嘛啊，那这种是不能被碰被摸的，所以以至于你所做的一切周遭的人啊，这个每一个的器皿，就因着你这样的心情被跌倒很多啊，那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啊，你要叫一个小子跌倒啊。就要把你沉到深海里，我不知道这个经文怎么讲的啊，所以我自己就是觉得这个心情是不好的啊，所以我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愤怒讲啊，怎么说，我就先忍下来，因为我这个心情是很容易，要以前是不容易把它遏制的，要把它忍下来，忍下来以后就像平台带领的啊，那么就像一粒麦子，就要这个心情就要把它死掉。啊，那就要来，那我，这个性情我首先要把它遏制啊，然后就忍下来，强行的，以前忍是很难受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忍，哇，好难受啊，忍了几天， 还是没忍住，还是要多说一句话啊！我记得那时候忍了四天啊，被冒犯啊，一开始忍了四天被冒犯，然后我还是气的说了一句啊，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就不讲了啊，后来就有一个很平静的心情可以来接受这件事情。那接受完了以后，就去等候神啊，那就进入第二阶段，住在基督里。那我就是把它改成等候神。然后看是我有什么问题啊，你要来光照我啊，光照我啊。那现在的话呢，就有七灵了啊，使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啊，进入至圣所啊，进入这个神圣议会啊，或者进入啊，都那就讲啊，进入这个神的国里面啊，进入接着内在生活式的神的国，可以在我里面来扩充啊，来展开啊，在我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啊，我就得到了神的一个能力和开启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啊？首先是检查自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可以遏制你这个野牛的性情。因为他说的还是神对我们讲话，真实的讲话还是把它接得很厉害的啊。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啊，这话说的是很重的啊，很重的啊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啊，是需要来操练的啊。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路对我来讲是很通的，很通，很 work。啊，那有没有其他的？我相信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都有。但是作为个人来讲，我是这样领受的，啊，这样领受，因为这个平台实在是苦口婆心的来劝说，到今天我们能承受神给我们的杀敌的教诲啊，能承受啊，就是在我的面前，你们有一样是完全的。啊，那在以前的话，真的是一个冒犯。我们这么渴慕，这么追求，我们早上追求，晚上追求，都在这里追求，然后到后来还是这个结果，让我们真的是，要对老我来讲确实受不了。但是我里面真的很急，我里面，有一个很急的东西在我里面，就是王要回来了，啊，一想到王要回来就很兴奋。但是王回来，他要清理他的殿，啊，他要洁净他的殿。啊，这个可就是要面对真实了啊，所以要求神来啊帮助我们这个平台啊，让我们在这个平台的每一位啊都有一个操练啊，操练就是为了预备王的迎娶啊，我们都是王子和公主来迎娶啊啊，那这个是需要求神来啊继续借着这个平台来带领的，好不好？好，那我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分享一下就过时间了，好不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表团。好，我们抓紧时间。
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5779年的这个耶和华秋季的节期，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感恩你。但是神呐、啊，也谢谢你在我们的周遭所兴起的一切的环境，你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里面的那个野牛的性情，主啊，以及我里面主啊那个瓷器的那样的一个脆弱，主啊，以至于让孩子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你无论是借着鲍勃先知的话语，主啊，还是借着这个平台的主啊这个带领，主啊，我就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你要赐下这个聆听的耳和受教的心在我的里面，主啊，真的就像圣灵所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见，主啊，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真的是听见，并且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并且要进入到我的心中和我的灵里，主啊，一直让我透过这个责备，主啊，让我看到你对我的这份爱，因为你要回来了，你里面的那份迫切，主啊，要来真的是让我灵里唤醒我灵里面的沉睡，主啊，一直让我快快的起来，主啊，来每天来在你的面前，借着环境来 蒙受你的光照，来省察我内心深处的这个动机和我真正行事为人的目的，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更深的借着这样的光照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也来思想，真的是要来回想你给我的这个恩典，特别是神啊，也借着你的七灵赐下给我遵行你话语的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和一个能力，主啊，以至于让孩子不再浪费时间，主啊，靠着你的七灵可以数算这个日子，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快快的来预备这个礼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新的一个循环的时候，神呐、啊，你赐下七灵。是的，神呐、啊，我们不再靠自己，也不再靠单单的靠我们头脑中的认知。神呐、啊，我们要靠你的七灵。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愿神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是的，让我自己可以更深的回到呀，就是我的里面，真实的与你面对面，真实的来除去我里面一切的瑕疵，也真实的来除去我里面一切野牛的性情，旷野的性情。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神啊，这是你的季节，这是你的手，更相信神，你全能的手必要将我们带入神那个丰盛的应许之中。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今天还存留我们的信息，还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爸爸，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的计划，而且你也在按照你的计划来带领我们，来预备我们。爸爸，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野牛的生命的状况。爸爸，谢谢你。爸爸，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悔改，孩子没有顺服在你的计划里，也没有配合你的计划，很多的时候不是走在你前面就是走在你的后面，常常落在一个背影里面。爸爸，身边孩子就给我恩典，让我能够与你同行，让我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不再为自己。爸爸，真的是给我一个能听的耳，且没手脚的心，让我真的明白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让我因着爱而降服，愿意来顺服在你借着环境的带领里面做我生命的功课，让我能够听到你对我说的每句话，给我恩典，让我能够听到你的话就去遵行。谢谢你，爸爸，奉耶稣基督的圣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常常借着圣灵要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主啊，我们主啊，一切外面性情的彰显来说，我们里面这个心的这个没有被改变，主啊，愿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来做自主的工作，主啊，你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愿主，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心没有被圣灵管制，可能我们的心中也充满了很多的伤痛，主啊，需要被你来医治，愿主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转化我们的心，可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全心的顺服，主啊，顺服你所安排的一切的环境，主啊，能够活出你那谦卑柔美的性情来，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还有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啊，这个回应和祷告，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5779年啊，我们就是进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新的循环啊，这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循环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七灵啊，我们进入了这个秋季的这个三个耶和华的节期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个这个新的，就是说或者是特征啊，所以呢，在这一个起点啊，在这个新的循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循环。那么同时呢，这个起点啊， 我们的在新的循环的起点是什么啊？所以呢，神就是啊，透过Bob 所讲的这一个野牛进入瓷器店和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啊，这个第一节撒迪教会啊，来对我们说话。实际上，这就是说这个新的季节的起点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起点。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在新的季节里面啊，神让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啊，就是学的第一个功课啊，就是这一个对付这个野牛啊，对付这个野牛，让这个瓷器啊能够变成金银宝石啊，然后呢，这个让我们从这个撒迪教会能够来照一照镜子啊，看看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A 点啊，就是透过撒迪教会啊，也来看我们的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我们要能够啊，都能够来正确的回应啊，能够听懂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呢，有个正确的回应啊，这个是啊，这个啊，就是这个进入5777年啊，神啊，在我们约柜继续的在带领我们啊，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非常的感谢神。所以呢，这个我听到好森马的这个分享呢，其实他讲的就是我们就是三类得胜者的第二类得胜者啊。我听他分享，就是说他是里面有一个也有一个野牛啊，这个野牛当然是跟这个原生家庭啊是有关系的，就是但是它的特点就是不能被碰，不能被说，不能被摸啊，很容易受伤啊，就是很容易被拒绝啊，就是被冒犯。那么怎么来对付这个野牛呢？他讲了几点。第一，强忍下来，要遏制住这个野牛，然后呢就来等候神啊，就是来进入至圣所啊，来蒙神的光照啊，就是说然后就是检查自己，认罪悔改啊，实际上他讲的就是这个三类得胜者的第二类得胜者啊，神给我们开启的就是很丰富的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匆匆的听了啊，明白不明白呢？如果没有经历，没有真正的去实行，就肯定是不明白啊。就是如果你实行了，活出来了，你就明白了啊。其实他。就是你光听一个道理，但是抽象又抽象，很快就忘记了啊。但是你如果真实的经历了，那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你就得着了啊。但是呢，这些真理确实是非常宝贵的啊。你即使没有实行，它对你也有指导的意义啊。所以呢，就是那个啊，所以呢，在这个新的循环、新的季节里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回到。过去去消化啊，我们过去预备了很多的水，六缸的水，现在都要变成酒啊。所以呢，神给我们开启了三类得胜者，就是第一个呢，得胜过世界，世界如此的精彩，如此的迷惑人，把我们的心都掳去，使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寻求神，没有办法预备我们的心，专一的等候新郎。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对付的啊，大家看到啊，就是有一张表，我记得我列了一张表啊，那个表里面就是每一个得胜者有4个步骤啊，胜过世界是怎么样胜过的啊，我今天就不讲了，今天因为重点不是在胜过世界啊，然后呢有第二个胜过肉体啊，胜过肉体，第三就是胜过己啊，可能我原来表里面表达的是胜过老我，其实这个老我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肉体啊，所以呢，更加准确的话呢，应该是己啊。第三类得胜者是胜过己啊，但是呢，这个第二类得胜者是胜过老我、肉体、血气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野牛，所以这个野牛是指的第二类得胜者。那么第二类得胜者，你去看那边有四个环节。啊，这四个环节跟这个孙妈分享的是非常一致的啊。第一步怎么胜过老我呢？这个老我也可以是一种脑模式，就是 他这个老模式对某一类人来说呢，你讲他的这个肉体呢不太贴切啊，讲这个老模式更加贴切啊。比如说我自己就讲老模式更加贴切啊，就是说他是一个消极的，他不作为啊，他不作为，他的特点是不作为啊，就是这他就是个老模式啊。但是很多的人呢，他是一个肉体，就是说他被冒犯了，被触动了，他的怒气发作了啊，就是他的情绪又被掌控了啊，说他就是他那个是就像野牛，他比较像野牛啊。但是呢，有一类人呢，他不同，他是不作为啊。你像我的老模式是不作为，所以你很不容易看出他是一个野牛啊。所以呢，你把不作为比成一个野牛不太贴切，所以他就容易被蒙蔽啊。但是我的不作为却常常使人被冒犯，所以我一出现就把人冒犯了。那么呢，就跟野牛打碎瓷器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他确实是不作为，不像这个野牛逢春之喘，怒气发作，就把人伤害了，出口伤人啊，就把人伤害了。这个是野牛。但是呢，另外一种呢，就是不作为，他老我是不作为，他一不作为也使人，他不出声啊，他所以他就啊，他没有注意，他没有关注，他不作为，结果呢，就别人就受伤了，就像这个野牛把这个瓷器打碎了，是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就用词就是老模式啊。那怎么对付呢？他对付这个野牛，他第一步就是 say no 啊，实际上就是罗马书8:4啊，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他就可以是第二类得胜者啊。所以呢，这个第二类得胜者，他的秘诀就是要记得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他就可以行出这个律法的义啊，就是那个律法的精义啊。就是爱神爱人呢，这个律法的精义就是能够实现出来，爱灵魂呢啊。但是你不对付肉体啊，不随从圣灵啊，你没有办法，你还是落在这个老我的光景里面。所以呢，第一步啊，你看那个得胜的那个表，第一步对老我肉体说 no， 我没有欠你的债啊，主耶稣已在十字架上钉死你的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啊，我们凡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要说 no 啊。但是呢，我对，当然在这个之前呢，还有一个前提，你要知道你的野牛是什么啊。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他为什么不知道呢？他故意的隐瞒，你知道吗？坚固的营垒就是那一种别人都知道，就是你不知道，就叫做坚固的营垒啊。大家学过江秀琴牧师的那个等候神，什么定义坚固的营垒？就是定义的就是你周围的人都知道，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所以呢，这个那个野牛有时候是坚固的营垒，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野牛是什么，这是很不容易的啊。野牛有时候藏得很深，他有钻了很多的掩护，你知道吗？所以你不知道啊。所以呢，有时候呢，其实你知道，他常常的冒出来，常常的伤害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呢，那怎么会不知道的呢？因为你跟野牛包了层层的包装，化妆了，美化了啊。他一出现的时候，你跟他美化、美化、美化啊，然后美化到你根本不知道他是野牛了。所以呢，这是有可能的，这个叫蒙关照。啊，你要知道哦，你的野牛是什么？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了，前面整个阶段应该知道自己的野牛是什么。啊，感谢神，我这一次去参加区长会议，听大家分享，我看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野牛是什么。我听大家分享啊，这一次啊，但是呢，我也可以看得到，你仅仅是知道，并没有真正的对付，或者说你尝试过对付，并没有成功。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啊，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也可以听到，就是非常认真的对付，而且渐渐的走向成功，在挣扎的途中，我也可以听得到，听得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是说，哎，你已经成功了啊。感谢神，这个 神可以就把我们再提升啊，就提升到第三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胜过己啊，胜过己。那么呢，这个就是要通过胜过己，需要通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个就是用这一个你这个真儿子心腹的身份去进到你的，成为你的核心身份，取代了你的那个天然的己啊。那个层面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层面，是至少在作为第二第新的循环的起点，神是对付的野牛，是第二类得胜者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呢就是说了 no 以后啊，对这个肉体说了 no 啊，以后呢，第二步就是等候神，要随从圣灵嘛。你不随从肉体，我没有欠你的债，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你要第一步就要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啊，这个就是 no， 你就不要让你的野牛横冲直撞啊，给野牛下一道命令 stop， 要停止啊，就是这是第一步，你这一步没做到，那你要慢慢学这一步。你这个功课是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学的啊。你可以让他 stop， 那么呢，你光 stop 是他不会长久 stop 的，他可能 stop 一下子，他等一下就发作了。所以你一定要走第二步啊，你把第一步操练成了，操练第二步，那就是什么？聆听神啊，就是要来等候啊，等候神啊，安静等候，对吧？你因为你 stop， 他那个他野牛的那个冲动还在里面。它蠢蠢欲动，所以它久了它又冲出来的啊，所以呢，你要去等候神啊，去等候神啊，等候神以后呢，你要来聆听神的话啊，告诉你问题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触犯了你啊，你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在被触犯啊，你都很清楚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啊，知道了症结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很多人就到了这一步了，知道自己症结了。还是不够的，要什么呢？第四步就是用行动来回应神的话啊，那就叫做随从圣灵啊，就是说随从圣灵，你当然先聆听圣灵，圣灵告诉你要怎么做啊，你的症结在什么地方，你现在要怎么做啊，那么呢，你聆听了以后，你就要去付诸行动，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没有到最后一步啊，你听见了神的话，你不去动，那么你还是完全前功尽弃啊！但也不算前功尽弃，你至少走到第三步来了，对吧？你还要下面要学好第四步，就是要付出行动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你做了这个四步以后呢，这就是说，这个就是开始逆转啊，开始逆转，开始杀死你的那个野牛。但是呢，这个不是一步就可以达成的，所以呢，你要。神不断的兴起环境，你就不断的来抓住这个机会学习这个功课啊！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说，你要来操练啊，杀死这个野牛，要来行道啊！他的这个关键呢，就是你不要把神兴起的环境做这一个恶意的诠释。如果你把神兴起的环境做恶意的诠释，你咬牙切齿，就是说，就是来行了。他呢也不会，就是说，他不会，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两件好事并不难，但是你就难于一辈子做好事，你难于把你的那个肉体彻底对付，因为你是不愿意的，你是负面的，啊，这个就是说，你对神兴起的环境做了这个恶意的诠释，这个恶意的诠释就是说。你心里其实是不想神兴起这个环境的，但是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子忍受，你是消极被动的啊！你要对这个环境兴起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你要什么感谢神，哇，神现在就是来专门为我来兴起这样一个环境，目的就是帮助我的考试过关，来对付我的野牛啊，使我呢能够在第二类的得胜上面过关啊，如果神不是爱我，特别精心为我兴起一个环境，我怎么这个野牛在我里面怎么能够得到对付呢？ 啊，所以你要看到，哇，是真的是感谢神呢，为神兴起的这个环境向神献上感谢，而不是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挪去啊，为什么不把这个环境挪去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让我非常难过啊。哎，他就是让你的野牛要对付你啊，所以呢你要感谢神哦，机会又来了，抓住这个机会赶快的对付野牛。哎，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呢哎你的心态就不一样，那么呢你学这个功课就会要顺利的多啊。如果你一直说神啊改变这个环境，把我的眼中刺，我们肉里面的这根刺啊，是眼中钉，把它拔掉啊，不要让我老是在难受啊，让我舒服一点啊。如果你老是这样想，那么你咬牙学了一次两次你还是老样子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改变，要为神兴起的环境的感谢神啊。这样子呢我们这样子操练，哎，你操练几次越来越容易，神就会提升我们，他就可能让我们来学第三类的神的功课啊。所以呢这一个功课啊，就是说对付这个肉体啊，这个是属于第二类得胜者的功课，还不是第三类得胜者的功课。对付在这个学习这个第二类得胜者的这个功课的人，他还不会摘前辈题，因为你第二类得胜者还没有学好，神怎么可以把你摘前辈题呢？那就让你在灾难当中来对付一下你的野牛啊，实际上你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就是殉道。其实殉道就是穿白衣的意思，你去看启示录第七章，那个白衣人是谁呀？ 那个约翰在问啊，这个白那个长老说，这个穿白衣的是谁呀？那个约翰说，哎，你知道主啊，你知道，他就是从患难中出来的啊，就是你这个野牛没有得到对付，如果在灾前被提啊，第一次被提。发生了，你的野牛还没有得到对付，你只能够透过灾难，那么呢穿白衣就是殉道，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神给我们的时间多么宝贵啊，让我们还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现在抓紧时间啊，我们有了新的循环，有了神的欺凌，再不要把那个野牛保护起来了，要抓住宝贵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这种眼光，那你是很难胜过这个野牛的，因为你对任何神兴起的环境都会误判。你说，哎，还没有神没有挪去我的肉身的刺，让我很不舒服啊！你我还是停留在这种眼光，那么呢，你的这个野牛得不到处理，那么呢，剩下一条路就是经过大灾难殉道去穿白衣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我盼望教恩教会蒙召啊，神既然把这个灾前被提啊，这个奥秘，这是个奥秘来的啊，这个灾前被提其实它是个奥秘的啊。所以呢很多人是得了启示，他当然并不知道圣经在哪里真的是讲了这个灾前被提，他都是张冠李戴啊。所以启示录四章一节啊，那个天使之音说约翰就是说上到我这里来，他就认为这是灾前被提了。实际上那不是灾前被提，但是呢他得到了启示，灾前被提是对的，部分灾前被提预备好的心腹他已经预备好了，他没有到灾难他就全心的爱主，他的肉体也得到了对付，神不让他经过到灾难，他要把他提走，为什么？他要跟他成为他的代祷者，成为他跟陪伴他一起来带领教会经过这个大灾难。所以神要预备一批这样的这个灾前被提的心腹，他没有经过大灾难他就把这些肉体啊这些世界啊全部丢在脑后，他已经预备好专心的爱主，神就要选一批这样的人，他就应许腓立比会的教会就是灾前被提的心腹。所以呢神拣选教恩教会把这个奥秘给我们解开，让我们看到灾前被提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会的教会的应许，这是神对七个教会当中唯一一个是允许他灾前被提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一个而且腓立比会的教会你去看，就是主的名天父的名和神圣城耶路撒冷的名都写在他的上面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类得胜者，所以神在预备教恩教会把这个腓立比会的教会这个灾前被提的这个奥秘给揭开了 啊，那是部分灾情被提，然后这个聪明的童女就是灾情被提，因为他是跟这一个挪亚大洪水的时候是结起了联合起来的一个预表，而且是在洪水之前人们又吃又喝啊，洪水突然来了啊，他是在灾前啊被提的啊，就是取走一个，就是啊留下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呢，他是这个是第二层的这一个奥秘，把它解开啊。第一层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神对腓立铁腓教会就是允许了灾前被提啊。最第二层就是什么？这个聪明的童女，他其实要结合前面的。这一个取走一个撇下一个是跟这个大洪水之前在做比喻，你就知道这个是第二层的解开啊。神还给我们要第三层的这个灾前被提的这个圣经的奥秘解开，那就是这个什么男孩子被提，这个男孩子被提的这个奥秘那就更加复杂，那是更最深一层的这个灾前被提的这个经文的根据啊。所以神既然把这个灾前被提的这一个经文对迦南教会全盘这样子揭开，那是为什么呢？难道都是让我们就是说不能够灾前被提吗？那我相信神不会这样，神把这样灾前被提的奥秘向迦南教会揭开，就是辅导迦南教会要做灾前被提的心腹啊。所以呢，那我们要做灾前被提的心腹，我们一定要对付啊，你要世界要赶快的对付啊，你专心爱世界的人他怎么会灾前被提呢？他提到你去干什么？他你的这个肉体野牛在这里面没有得到对付，他怎么可能灾前被提呢？你要赶快给你一个机会，就是经过殉道啊，可以看你还是不是可以成为穿白衣的第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你只有赶快的抓紧去预备啊。所以神不仅是把灾前被提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奥秘跟我们揭开，而且他亲自的约柜带领我们预备我们啊，成为这一个预备第三类得胜者，成为这一个被灾前被提的心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啊正确的回应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他的教导当然就是为什么灾前被提，刚刚教会被到一起在我家开启这么变改变，有改变，但是有没有声音吗？就是看见的那个。哎，好 ，Hello，3109，Hello，Hello，Hello， 喂，小很小，多的问题，好，喂，好，那个，那我就努力的打，我是看到我的上面跳动条好像是啊，后花园声音很好啊，那大家到后花园听听也可以。好，那我呢想要就是要那个的，刚才特别讲的三类得胜者，就灾前被提，不灾前被提，确实灾前被提这里很多的是奥秘，所以它是确实要通过一些，然后再回到圣经可能要容易理解，而且灾前被提呢是少量的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灾前被提它如同以诺啊，灾中呢得胜者呢如同挪亚，因为以诺是在大洪水之前被提走啊，因为以诺在灾难之前就已经得胜，所以他的肉体呢，他是在灾体在灾难之前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到了，他是可能是白色殉道。所谓白色殉道，其实就是说这个野牛，就是杀死野牛，就是白色殉道，不是把你的肉身啊杀死的是你的那把我血气和肉体，杀死野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神是布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殉道场。他实际上神心的心体环，你知道为什么心体环境你难受吗？所以你难受的原因是因为那是一个巡场啊，它是一个殉道场的，它实际上是让我们老我在殉道的。老我在我们不是在那个领袖会里面特别分享到了这个，对这个野牛应该怎么做啊，就是把它怎么样一劈两半，然后碎成筷子烧成灰烬，这个就是对付这个野牛的，它是一劈两半，然后呢，中祭司从这两半中间走过，踏着血迹啊，然后从两半中间走过，然后把它碎成碎块，然后烧成灰烬，就是对付野牛，这不就是殉道吗？所以呢，如果我们逃避日常生活当中的白色殉道，那唯一想要做得胜啊，第三类得胜者的，就是到大灾难当中去做什么呢？红色殉道。所以，总之，你总是要殉道，你要逃避白色殉道，你就得面对红色殉道。当然有的人说，那我不愿意， 愿意，那你就不是第三类得胜者了，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要再说了，那另当别论呢也危险，你不要以为哎，那我就做第二类第三类。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如果你落在大灾难当中，你是第二类你是类，那魔鬼就会使用你这个野牛倒退，在那个大逼迫的环境当中呢，你胜不过，胜不过呢就很危险，胜不过呢你就可能倒退，从第二类降到第一类，第一类降到仅仅得救，从仅仅得救降为那个失去救恩的，他可能往下滑掉的。所以呢还不容易的，所以你现在我们现在面对一点点啊很难受的神兴起白色殉道，比如说神兴起一个同工啊，兴起你的家庭啊，是你的配偶啊，兴起你的那个工作场所老板呢、啊、他好像是来对付你，好像是跟你作对，好像是来治你。这个时候就像周爸刚才讲的，千万不要做恶意的诠释，不要把环境很好不容易兴起的环境把矛头指向那个神使用的那个人，可不完整的器皿，不完整的人在你的身边来刺激你。所以呢如果你把矛头指向他，然后对他那个就气愤，对他就怀恨在心，甚至想逃避他，不想跟他不想跟他过了，不想跟他合作了，不想跟他同工了，不想在这里打工了，这一种都是在逃避，这个就是对环境没有认识，这个是一个眼睛没被打开的人，是天然人，是自然人，他就是会这样做，天然人一定会这样做的。谁喜欢这样的环境呢？谁喜欢这样的人跟我作对呢？总是想逃避嘛，所以这就是天然人。所以我们希望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愿神的七灵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看到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这个实际上也是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是你真的相信神在掌权吗？真的相信神在一切事上掌权吗？你相信 everything 都神都在掌权吗？如果你不相信，你一定，如果你不做真实的回应，你一定是不是真实相信的。他考验我们的就是真实的相信。平时我们很多人是不信的，你不要以为不信的比例是很高的，我们口头可以高喊很多属灵的术语，但是我们实际你不信的，我们信的。从你从哪知道？从回应，从你反应就知道。所以对，不要做环境做，不要将神兴起的环境做恶意的诠释，不要把矛盾指向人事物，而是要问神，使用这个人，你兴起这个环境，你要对付我什么？这个才是一个近前的合乎神心意的。你要知道神在一切的事上作王掌权啊！以前我呢对中国的这些现在出现的这些环境，我一定会是很愤怒的反应呢、啊，或者是西方国家这些反应，这个我很愤怒。但是呢我现在慢慢学习神在一切事情掌权，那神让这些事情发生，你的美意在哪里？哇，当我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寻求神的时候，真的有美意，真的看到神的美意。你看到好像是完全是跟神作对，甚至是逼迫教会，怎么会那个呢？以前就算法，后来真的是看到就是神的美意，真的在其中做，真的在掌权。告诉弟兄姐妹，好重要好重要。我们不再做对环境做消极被动的回应，或者是反向的回应，不要对神所弃的环境做消极被动的回应，或者是反向的回应，这个都真的是一点一点没被打开，而是要什么？感谢神，谢谢你兴起这样的环境，我是在复述我爸刚才讲的哈，谢谢你兴起这样的环境光照我里面的轴。当然刚才周爸也讲的，其实我们的里面的不仅仅是野牛，野牛呢好像给我们感觉是那种发狂啊，狂躁啊，然后横冲直撞啊，那种蛮劲儿，他那种野蛮劲儿出来了。有些人不是这个，那我这又想起来翻起了那个战场，就是 Joyce Meyer 他的那个战场，他在讲到了旷野个性。他其实这个野牛啊就是旷野个性，旷野个性他那十个，他列举了十个。第一个呢是蚂蚱心态，就是那种小看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地位，总觉得自己很差很差，这叫蚂蚱心态。但是很多人是自卑的人，他就很这样，蚂蚱心态。第二类呢就是刚才周爸讲的被动和懒惰，被动懒惰的个性呢其实就是千两银子的人，他把一千两银子埋起来的人。第三类就是畏难，怕畏难，害怕，哎呀我哪做得了这些啊，这哪是我做的呀，所以这人缩手缩脚敢往前行。第四类呢就是总是不满，他就常常会发怨言， 常常会挑剔和埋怨，这是不满的旷野个性。从野牛哈，因为野牛呢是浮躁，不能等候，安静不下来，躁总在跳，总在跳动，总在做事，总在奔，总在跑，河汉水流的，就我们湖北水流的，就是成天都看着他大喘气儿，哎，忙啊忙啊忙啊，跳啊跳啊，他跳跳的安静不下来，多动症一样，属灵多动症，旷野性格的第六，什么事都辩解，自我辩护，自我防卫。七类的那个野人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可怜呢？我怎么这么多人欺负我啊？我怎么总是受气包啊？这个第八类的那个野牛叫自贱，贱，我不值得，我不配得神的祝福，我不值，我不配，然后就被神被魔鬼控告，被魔鬼定罪啊，觉得自己呢总是价值，贱啊。第九类呢是嫉妒，嫉妒，就是说为什么他比我好，比我好，为什么他比我富，为什么他的房子比我大，为什么他开豪车，我开破车啊，为什么他开小车，我开大车啊，为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啊，就这个性。第十类就是顽固和叛逆。我就刚才我按照这个一对照，其实我前两天还交通一个交通另外一个弟兄，我就发现可能那位弟兄是在这个叛逆，特别难被改变，一般的人都不能被改变，一般人都改变不了他，那这个就是太不柔软了，就是这是太刚硬，这就是硬着景象的人，是属于神对以色列的判断，就是这一批人是一个硬着仗的一批人，就是当然他这里头不同的个性的表现，他是心真的还是他的心有心呢？他有了，他有让疑惑的，有困惑的心，信的心，不安的心，有论断、批判、怀疑、被动的心，当然最好的是基督的心。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各位牧者，周爸、孙爸还有新教导团的分享，就是让我们更加的看清楚了，尤其是这个十个旷野性格，让我们更加看清楚了这个野牛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哈，就是活化在我们的心里边，就是我们真的是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是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品性，所以需要我们来对付。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就是对付这个野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么正好呢，昨天我们新人堂读经呢，读到了这个申命记第26章，我说这不就是在讲我们的这个对付我们的野牛怎么去对付吗？它这26章里边有三节经文，其实主要就是一节，就是第17节，它里边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神的话。那么他说什么？他说你今日如果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今日就照所应许给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遵行他的诫命。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词哈。第一个，我们认耶和华，我们去行道，那么耶和华就认我们，他使我们行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真的是很奥秘啊，就是说你不仔细读的时候，你觉得一读过去就算，但是当你仔细读的时候，加上我们现在歪歪晨祷里边神不断的开启我们，教导我们，我就是觉得神的奥秘真的是很大，不是靠着我自己怎样，我要去赶野牛，我要去保护我的瓷器，不是这样，而是说我首先我有一个态度，就是我认耶和华能帮我，我认我要去遵行他的这个律例典章，那么就是行道了，那么神他就认我们，他就帮助我们去行道，那么这个是一个我先有一个态度，然后神就会来自帮助我们。那么相反呢，我就让我想到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法老王，那么在十灾的前七灾里边，你要看到细节，他都是在讲到说他的心刚硬，他不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到后面三灾的时候，神就使他的心刚硬，使他的心越来越刚硬，直到他最后他在第十灾里边失去自己的这个长子，就是我就觉得按照中国人的这个老传统的话，那就是他的太子，那么他才真正的有了这个切肤之痛，他才让以色列人走。所以呢，这个生命当中这个野牛啊，就说都是我们自己一个首先人生态度，我们如何去行，如何去做，然后呢神会来帮助我们。那么有心理学家叫维克多·法兰克，这位呢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他经历了这个大屠杀，在这个集中营当中呢，他所有的亲人都死掉了，那么他自己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难处痛苦然后也被酷刑折磨，几乎就死掉。但是我相信他这个他没有讲他具体的信仰的问题，但是他应该是心里有神，那么他就想着说他突然就 领悟到说，人是在各种极端的环境里边，人总是拥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我觉得他没有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态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就是我们信神的人更加有这种能力，就是活出一种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那么就是积极主动，就是积极主动，就是说神想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别的，就是说你首先你有一个积极主动的态度，愿意去行神的道，那么神就会来给你加力量，让你能够行出他所心意当中的道。我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总是有用把目标定得很高，然后决心很大，那么进入很快，结果呢坚持不了。所以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些难处当中，在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当中，就刚才孙爸也讲了，周爸也讲了，就是你身边碰到的这个小事情，你碰到这个难处，你碰到这个不是特别让你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积极主动的去在自己的里边去改变，去来把这个环境来改变，为自己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态度，还是逃避，或者是就说像鸵鸟啊，我就把一头把自己的脑袋扎在沙子里，我不去理，我旁通，这种态度非常重要。我们选择不同的态度，神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来回应。我选择积极主动的去面对，去改变，去让自己提升，那么神会来帮助我们。那相反的，如果你选择逃避退出旁通，那么神就会说，那任由你去吧。上一次在新生堂，我们一位姐妹她做见证，她想到说在一个她非常觉得自己特别无助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她听到一篇道，那么这篇道里面讲的主题就是人自助则神恒助之，就是你自己首先要努力，那么神就帮助你神也会在使各种环境来变化，然后来帮助你。当然这个帮助有可能是要给你一些鞭策，给你一些难处，所以神会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在小事上要忠心，要能够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神借着我们YY 平台呀，借着我们 G12 小组啊，借着我们的这个主日讲道，其实一直是在跟我们讲一件事，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都是神量过的，都是神要来帮助我们的，看我们怎么样去回应，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去负责，我们自己先自助，然后神就恒助。如果我们选择一个逃避或者旁通，那么魔鬼就会跑过来，来告诉你说，你不要去面对那些环境，你现在做的是对的那些环境都是让你很难受的，你不如找一个舒服的环境去，那么你就会越来越退缩，越来越退缩。咱们中国有句话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觉得信神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逆水行舟的过程。就像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现在讲这个新生堂读经的这个小组这个群开始人很多，然后慢慢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借口，就会有人退出去，真的是逆水行舟。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不难，但难在你每天都要做，周一到周四你每天都要做，这个真的是就说你如果做，毛主席讲过说你做一件好事不难，一辈子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信神，你可以套用这句话，就是你突然之间为神发热心不难，你坚持把每一件小事神放在你面前的难处或者是难关呢，你每一步都靠着神的圣灵和神的七灵去跨过去，这个很难，这个真的很难。但是当你一步一步跨过去的，神会帮助你，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能够跨过去，而是神会把那个难处交给我一个策略谋略的灵，赐给我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让我能够跨过去，那么我就在这个圣灵的水当中就借这个能力就跨过去了。所以真的是每天都可以来操练用这个七灵。那么我个人昨天晚上我们就是有一个失误昨天孩子们呢说是要去参加这个周二的主堂的这个敬拜训练，那么他们去了几次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呢我就非常讨厌他们这种态度，我就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去，你们去打听一下今天晚上有的话就要去。结果他们没有打听清楚，他们说有，然后我们就开车去了开过去发现这个主堂的这个灯是黑的，没有人，然后呢，我当时就非常的暴怒，我说这不是浪费我的生命吗？然后我这个白天已经累了一天了，我真的就讨厌的 这个要急了，要发怒了。但是他当时我就不说话了，他们也知道我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们也不敢说话，然后我就没有说话，一直就这样忍着。然后后来呢，就在里边祷告，我说神呐、啊，你来赐给我这个欺凌哈。当时我的脑子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要是哪个灵了，我也没有分辨是哪一个灵。但是我就说神，你赐给我欺凌，让我知道如何去面对，让我知道怎么去做啊。但是还是发了两句脾气啊，后面就过去了。但是就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可以请求神赐下这个欺凌，来帮助我们去做正确的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而且坚持的去做。在每件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那个十座城那个大事情交给我们。所以我相信，我还是这样相信，就是神会借着这个欺凌，不是一次性的传递给我们知识，而是让我们在这5779年的一年当中，都是要来操练去运用欺凌，活出欺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有美好的见证出来，去对付我们里面那个野牛。好，感谢主，因为今天蓉蓉姐说的不分享，所以我就多说两句，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真是感恩，听到幸福代祷团队走吧孙爸的分享，我想我们真的再一次借着三类得胜者，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和动力啊，也讲到了很多里边与我们个人有关的细节，怎么成为第二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啊。这个得需要，我听了以后我在想，我说得需要神给我一个眼光。假如说要没有一个真的神给一个眼光，这个眼光得跟神求。你假如刚才正像张大哥说，我们的态度要是不对，我想这个眼光我们就是给我们，我们也不会意识到啊。当我们的心真是愿意呼求，那我想神给我们这个眼光以后，我们在看到神现在所兴起的环境啊，那我们的里边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受啊。对，面对我的环境啊，我还是旁通，我还是真敢面对啊。这个对我来讲，我听了以后，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一次开启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昨天听到周爸的分享，说神借着这个欺凌的特会，这次这个耶和华的节期从吹角节开始，神带领迦恩教会走进了一个第二个阶段啊。第一阶段是前两年在借着歪歪晨祷，那呢这次带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也借着这样报复先知这样的领受啊，这两天的大家的话题都是这个野牛啊。我想大家这个也非常非常就是每一个我觉得都非常意识到自己确实这个野牛的性情在我们里边这样的真实啊。那呢现在我们就在想，我们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一种改变的能力呢啊。那呢我们昨天永生堂是也是这个欺凌的特会，这个祝鹏姐的特会以后第一次的这个导航小组聚会。但是在我们昨天的聚会当中呢，我们确实有点意识到，我们带着这个欺凌的恩膏，我们再来面对自己，确实大家的分享都跟以前这两年都有一个新的一个不同，一个提升啊。一个提升呢，大家都意识到，那我们以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听的太多啊，我们没有行道的能力，就换句话说我们光说也不做啊。所以就来回就是这样的一天，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啊。那我们去这回呢，我看到大家的分享都是说从行道上来，这样的来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我觉得这是带有这个欺凌的恩膏，好像我们没有什么样的明显的能力欺凌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膏。因为从大家昨天的分享，我们都意识到都在行道啊。首先大家对分享说什么呢？我愿意顺服。什么是行道？首先我们是顺服。我们前一段牧者的教导啊，我们有三方面的顺服。顺服神的话是完全正确的顺服， 顺服权柄啊，顺服呢换句话是教会的带领啊，还有真儿子的顺服。那呢我想大家领受了以后呢，就是说对现在我神带领迦南教会传递这个末世这个心腹运动啊，我们以前一说到哪报名里边有不同的一个挣扎吧，有的是确实有现实的困难，有的要工作，有的家庭有孩子，有的还有确实身体方面方方面面啊。但是这一次呢我看大家的分享都不一样，每一个分享都是带有一些从里边有一种行道的能力，不是仅仅的顺服啊，愿意参与，要愿意放下自己各种的这些难处啊，来去参加香港马来西亚的聚会啊，带上行动啊，买票啊，细心的行动啊，来回应。当这么一回应的时候，我们真意识到，第一我们看到就有神的这种回应，神的回应就是你这次去买票我是与你同在的啊，神用各种方面的回应，大家都非常意识到啊。另外就是我们这次呢这种有这种细心呢去参加呢啊，很多很多提升了我们里边这个跟神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非常昨天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许妈妈80多岁了啊，是她刚从中国回来，但是她的见证当中她的分享啊，他就是这一个让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是指按的条件，他那个什么各种身体各方面，那你按人的眼光说你这么大年龄老去干啥呀，你这怎么怎么，但是他不是，但是也看到神与他同在给他这种力量啊，确实让任何人看了真是用心想的都是被激励啊，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去给自己找任何的推脱，只是是不是都是我们不愿意，还是我们真的不愿意拿出行动上的回应啊，这是确实啊。所以说另外呢，最后我们有个弟兄分享他前天做个梦啊，在梦中这个说很可怕的梦，满从一个虫子那个进到这个从手上进往胳膊上边一直一直的走，虫子越来越大，怎么揪也揪不下来啊，越那个他讲的是非常逼真，这个梦也非常的真实啊。那他的领受是第一，他要开始真的认真要想了，要敬畏耶和华，要领受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啊，先有敬畏才能谈到我们的行动和回应啊，我们的生活我们各种关系上要改变啊，有敬畏神的心夫妻才愿意改变啊，有敬畏神的心各种人群环境同工啊才能改变啊。然后他也联想到这个最近我可以说所有的信息都要讲到神来的脚步审判啊，我们要经真的审判，我们要经历，有的我们真的不第一类得胜者，我们还不在这个名字上，不在生命册上，那是要落到这个有的要被名被除掉，落到硫磺火湖，那虫子咬啊，这个我们都有时候看过这样的录像和神这样圣经的开启，这时候我们真要想这些啊，可能我们才会有动力啊。所以有这样的见证呢，我想最后他也是说要提醒，对我们对他对我们每个人是现在就是一个提醒啊，今天我们怎么来还是这样的一天天这样的稀里糊涂的混下去确实不行了啊。所以说他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恩，神的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想鲍勃先知借着启示录第三章这样的话语啊，牧者这样的解释啊，我们的生命就像花瓶一样啊，我们的里边这种真实的光景就像这个野牛一样，这都是我想都是对我们的爱。所以说我感谢神，我们相信神带领我们第二阶段带着这种欺凌的能力，带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被改变的心，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在想，假如今天周爸孙爸讲了这么多，我们大家听了好像也听过，也觉得讲的非常对，我们也听明白了，但是呢没得到神的光照，我们没有能力改啊。我们大家分享都说，要是想改怎么能改呢？得靠着圣灵啊。那靠着圣灵呢，我在想我们就在顺服当中。假如我们这次参加马来西亚的聚会是一个真心里像昨天弟兄姐妹的分享那种带着信心宣告，这次去我们就宣告神要医治溃死啊，那带着这样的信心呢，可能我们不能做什么，神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里边就改变了，可能这个野牛就出去了啊。我想是神是这样做事情的。好，那我就回应这些，愿神真的给激励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好，谢谢。